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8月2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0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在阿富汗的前进的道路，一枚火箭弹落在阿富汗政府和外交驻地，渥海恩南撞船之后，美国海军全面暂停行动。香港有16名的学生领袖和社运人士上个星期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由社会服务令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13个月，引发星期日几万名香港人游行声援。香港众志政党和民间团体表示会继续在街头的抗争，声援狱中的社运人士和争取真普选。香港众志常委周庭说，
其实对于整个香港民主运动，以至对于愿意去牺牲的抗争者来讲，都是一个鼓励。今次很明显见到政权他们这个目标是失败。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年来一直将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称之为完全是浪费的，但他星期一晚解释了他为何现时认为坚持对阿富汗的承诺符合美国的利益。川普星期一晚在华盛顿市郊外的一个军事基地发表讲话，宣布了一个基于具体条件来击败这个国家的恐怖主义的方法。他说美国将不再使用他的军队去构建民主，或者以他自己的形象来重建其他国家。川普又说他的目标是阻止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的安全网重新出现，并且确保这些人没办法得到核武器。川普在迈尔普亨德森联合军事基地大礼堂对大约2000名军人说，
We will not talk about numbers of troops or our plans for further military.
川普说美国不会谈论军队的数量或者进一步军事活动的计划，从现时开始地面条件而不是主观时间表将会指导美国的战略。美国的敌人永远不会知道美国的计划，或者以为可以等待美国出手。他不会讲出美国将会在何时进行攻击，但是美国肯定会进行攻击。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总统批准了向阿富汗增派4000名美军的计划。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宣布他的阿富汗新战略的几个小时之前，一枚火箭弹落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政府的外交驻地中心。警方说这枚火箭弹星期一晚落在一条保卫生物的道路上面，就在总统府外面，附近是阿富汗政府办公室、外国使馆和国际联军总部的所在地。爆炸在这处戒备森严的地带触发了警报，但并没有听说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不过上个星期塔利班曾经警告川普不要向阿富汗增兵。包括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在内的反叛者组织最近几个星期在阿富汗各地发动了好几宗造成人员伤亡的袭击。自从北约部队2014年年底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使命之后，阿富汗军队和警察一直在艰难地抗击死灰复燃的塔利班武装和伊斯兰国组织。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尼科尔森将军已经要求向阿富汗增派美军的部队。美国海军承诺将采取更为强势的立场，以确定为什么导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商船在两个月之内发生第二次碰撞。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星期一在马六甲海附近和一艘邮轮相撞，导致10名美国水兵失踪，5名水兵受伤。约翰麦凯恩号船体受到严重的损害。美国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在麦凯恩号的左侧水位线之下有一个狭窄的洞，美国 第七舰队的声明说，损坏巨大，一些税仓和通讯室因此被水淹没。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星期二在舰艇损坏部分的密封仓里面搜索失踪的水兵，同时马来西亚海军和新加坡海军亦都在这发生相同的地区继续搜索工作。作为对该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下令美国舰队即刻暂停行动。上个星期巴塞罗那致命火车袭击之中的四名嫌疑人定在星期二出庭，他们因为从这个案件有牵连而被捕。一日之前，警方击毙了他们所说的货车的驾驶者。当局表示，一个由12人组成的恐怖小组策划了这次的袭击，其中8名嫌疑人或者是被警方击毙，或者在袭击发生的前一日因为自制炸弹设施发生意外爆炸而丧生。在星期一，警方在巴塞罗那以西大约45公里的一个以葡萄园著称的乡村地区与阿布雅克布发生对峙之后将他击毙，从而结束了对最后一名嫌疑人的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当局表示，他们向这名逃犯开枪之前，他们看到似是绑住一个炸弹的腰带，之后他们发现这个炸弹腰带是假的。全美数百万人观看了罕见的日全食，这次日全食是99年来首次使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天空变得黑暗。日全食星期一在西部的俄勒冈州开始，由于月亮遮盖太阳，导致俄勒冈州的气温显著下降，估计有2亿人开车不到一日可以到达贯穿日全食所经的路径。日全食从俄勒冈州的太平洋沿岸经过美国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大西洋的沿岸。沿途的城镇和公园已经准备了好人潮的涌入，民众准备了天文望远镜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16名学生领袖和社运人士上个星期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由社会服务令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13个月，引发星期日数万港人游行声援。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傍晚回应外界质疑律政司政治检控，说不认同当事人是政治犯或者被政治迫害。他强调律政司复核刑期是从法律方面考虑。香港众志等政党和民间团体说会持续街头抗争，声援狱中的社运人士和争取真普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爱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数万人游行声援最近被改判即时入狱的16名学生领袖和社运人士，结束接近24个钟头之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傍晚在特首办会见记者回应游行，表示律政司在检控、上诉和复核刑期上完全是从法律方面考虑，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他又表示，形容当事人是政治犯或者被政治迫害的讲法完全不正确。林郑月娥批评任何评论指香港法庭裁决是受政治干扰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对于向法庭、法官或者司法机关作出的无理攻击，他表示极度遗憾。多名记者追问林郑月娥，今年二月区域法院法官判处7名警员在占领运动期间袭击社运人士曾建超，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判入狱2年。当时7警案法官被亲北京传媒和人士辱骂批评，为什么林郑月娥当时没有表示遗憾，是不是双重标准？林郑月娥一度没有回应这个问题，在记者追问下回应表示，明白经过过去几年大家对政府少了一份信任，但是律政司的工作对香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香港法律的把关人，亦都是维护法治精神。林郑月娥重申，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在律政司内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坚持向上诉庭申请复核16名社运人士的刑期，是基于法律的依据。他又否认自己 對法官受批評的回應有雙重標準。
作為在什麼時候講什麼話，你都要看看我身份的，即是如果當日我作為政務司司長有個這樣的場合，很多人都希望我做個回應，我可以保證我都是這個回應，就是大家不能夠因為一個裁決來到去批評我們的司法不獨立，來到去批評法官是受政治干預。但今天我作為行政長官，我更加有責任是第一時間出來說，因為如果你記得我都解釋過行政長官的憲制的地位，他不單止是行政機關的首長，他亦都是整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特別行政區裏面有行政、有立法、有司法，如果見到其中一個這麼重要的司法制度受到無理的抨擊，我一定會出來要說話，因為呢，這個是我履行我的憲制的責任。
數以萬計港人星期日在酷熱天氣下遊行聲援重奪公民廣場案、反新界東北規劃案被判入獄的16名學生領袖和社運人士。大會表示遊行人數創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的新高，星期一並且公布遊行期間籌得超過32萬美元的捐款，將會用作支援在囚社運人士、他們的親友和案件的上訴費用。支援小組正是籌備成立基金，稍後公布詳情。多個政黨和民間團體亦都積極落區向市民講解事件，以凝聚民意。香港眾志星期一傍晚萬人遊行之後，首次在銅鑼灣擺街站聲援該黨被上訴庭改判即時入獄8个月和6个月的主席羅冠聰和秘書長黃之峰，和10多位在囚的社運人士，他們準備的傳單在1个小时之內幾乎派曬，期間在街站亦都準備白紙和筆，給市民即時寫信給在囚的社運人士，大批市民響應。香港眾志常委周庭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星期日遊行的籌款數字對他們和16位上個星期被判入獄的抗爭者來說都是鼓勵，亦都反映雨傘運動結束接近3年來港人的政治冷感有所轉變，亦都是對政權的警號。
其實對於整個香港的民主運動，以至對於願意去犧牲的抗爭者來說都是一個鼓勵，而且亦都是一個對於政權，其實是刮了政權一巴，因為政權正正就是想利用今次他們去有抗爭者是入獄，是嘗試阻嚇我們參與公民抗命或者以下一些直接的社會行動，但是今次很明顯見到政權他們這個目標是失敗。
香港眾志常委林純軒表示，林鄭月娥批評市民不同意法庭的判決就是攻擊法庭，是荒謬的講法。林純軒認為破壞香港法治的其實是香港政府，
要重申一次，就是一直以來去破壞香港法治的是香港的政府。我們自從上年的人大釋法案，政府透過法庭去這個損害立會的權威、立會的尊嚴，取消議員資格，我們就見到真正損害香港法治的是香港政府，而不是眾多想去守護香港的市民。
林純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因為重奪公民廣場案上個星期四，即是8月17號被上訴庭改判即時監禁6至8个月的雙學三子黃之峰、周永康和羅冠聰，他們的上訴正是籌備當中，律師團隊正是研究上訴庭的判詞。林純軒還說，星期日的萬人遊行可以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再起步，他相信民主派裡面不同政治光譜，包括本土、自決，可以更團結，而香港眾志會繼續同友好團體落區擺街站，向市民講解怎樣聲援在囚的社運人士和學生領袖。林純軒又表示，不擔心雙學三子出獄之後5年內不可以參選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會減弱他們的政治能量。 他们将会继续坚持街头抗争，争取真普选。
即係我哋嘅政治能量唔係基於我哋即係係咪能夠擁有一個參選權，我哋一直以嚟相信我哋能夠推動香港民主運動前進嘅能量，係因為基於我哋堅實咁樣去同香港嘅市民去溝通，去由基本嘅組織開始做起，從而推動到一個即係大家願意企出嚟嘅精神。呢個先係一直我哋即係信賴嘅社會運動嘅精神咯。
星期日嘅萬人遊行之後，多名香港市民響應香港眾志嘅呼籲，成為該黨的義工，星期一傍晚在街站協助派傳單。40歲從事貿易工作的楊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看到上個星期上訴庭重判16名社運人士入獄，覺得港府對泛民，特別是年輕的一群，打壓得太厲害，令他不再相信法庭是政治中立，所以走出來支援香港眾志。
大概是喚醒一些沉睡的人，喂，其實現在政府已經收緊得很厲害了，對這個政治，那不是再，你們不可以再即是睡覺走過檔看不到，一定要走出來去發聲，做回你覺得政治是需要做的事咯，政治正確的事，或者應該這樣說，不可以有得政府去為所欲為咯。
楊先生表示，2014年有參與雨傘運動，之後有經歷過低潮，但是看到上個星期上訴庭的判刑，令他覺得不可以再坐視不理。他不滿上訴庭對雙學三子判刑過重，而且覺得律政司有選擇性上訴複核刑期之嫌。
因為你見到有一些親中陣營的人在雨傘運動期間或者之後的期間都有打人，那些都有拉到，有些都是判了社會服務令，但是那些是已經有片看到他們是一個 physical 的暴力，是很明顯的了已經，那為什麼那些又被上訴呢？那那些是更加明顯更加捉到的了，那為什麼不去做呢？反而這一次是只是宣泄於說是學生是用語言暴力話衝奪，就是一些很暴力的行為，咁好少少強詞奪理咯，講唔過去咯。
2014年11月26日，雨傘運動旺角佔領區清場之後，一群香港市民自發每晚在旺角街頭集結同埋高舉黃傘遊行，響應時任特首梁振英呼籲佔領行動清場之後，希望市民多購物，令到香港市道興旺，而遊行的市民不時高呼普通話購物的發音「鳩烏」，因而稱為「鳩烏團」。「鳩烏團」從2014年11月26日之後，一直堅持每晚在旺角西洋菜南街集結，高舉黃傘和「我要真普選」的黃色標語，演說遊行「風雨不改」，堅持雨傘運動的火種，落實真普選。鳩烏團星期一晚紀念成立1000日，強調要為下一代的自由撐下去。多位民主派人士，包括人民力量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新民主同盟的區議員范國威和譚海邦，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等，應邀出席街頭論壇，谈香港的民主怎样走下去。鳩烏團成员钱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坚持街头抗争1000日，但是坦言本身只是一名家庭主妇，不知道怎样回答香港的民主怎样走下去，亦都不知道几时可以争取到他们想要的真普选。但是她相信自己要为下一代争取，不俾中共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
但我只是知道共產黨是不會停止他要將香港實行，盡快實行一國一制，但是要用一國兩制這張花紙去包裝。所以香港人其實就是沒得退的，如果想著說不要激嬲共產黨啊，又或者即係而家講話咩大和解啊，又話俾時間啊林鄭啊，呢啲廢話嚟嘅。我哋如果退一步，其實就跌落懸崖，所以我哋繼續要堅持，繼續要行落去。
2014年參與雨傘運動之後， 间中有参与救乌团的香港大学学生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救乌团最大的意义是在香港最旺、最多人流的旺角区坚持街头抗争1000日，是提醒曾经参与雨伞运动和占领行动的香港人不要放弃。
有一班这么热心的朋友，他们还没放弃，真的我觉得是对于其他曾经参与过或者都是支持民主但是觉得而家好灰心或者好绝望嘅人，真係有一个提醒嘅作用，同埋有一个鼓励嘅作用咯。
吴先生表示，有同同学一齐参与星期日嘅万人游行，佢话会响应狱中嘅双学三子呼吁，喺监狱外坚持抗争。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著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星期二上午9:30在长沙中院开庭审理。法院巨型的电子公告显示屏公布了这件案的开庭讯息。法院通过官方微博有选择地播放江天勇案的庭审片段，显示江天勇说妄图达到颠覆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实现宪政。他的家属认为江天勇是在受到外人无法想象的酷刑之后被迫按当局要求认罪。在中午11:26，长沙法院网发布消息说江天勇认罪悔罪，并且承认谢阳遭受酷刑是捏造，法庭宣布择期宣判。这个消息还说长沙中院微博对庭审进行了全程视频直播，但消息发出的时候长沙中院微博直播仍然在继续，直到下午1:00才发布微博说宣布休庭。星期二的庭审看来基本上按照去年8月天津法院审判709案的第一审翟岩文、胡石根、周世峰、欧洪国的开庭模式是进行。当时官方公开的讯息说上述四人都是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一个星期前在天津对他不认罪的人权活动人士误监的庭审就闭门进行。星期二在长沙中院庭审当中，公诉人宣读的江天勇案起诉书当中提到，被告人长期炒作敏感案件，接受境外媒体美国之音采访，发表抹黑中国司法机关的言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据官方播出的法庭现场视频，江天勇当庭承认曾经发表攻击中国司法机关的言行。他在接受公诉人提问的时候说，他在境外接受的培训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了希望在中国亦都能够实现西方资产阶级这种宪政制度的思想。江天勇的妻子金辩宁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美国观看了官方公布的庭审视频之后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江天勇是遭受到难以忍受的酷刑之后被迫选择认罪。金辩宁说他肯定是遭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酷刑，就要选择认罪。另外当局将江天勇的父亲是强行带走，还说没有联络到他，这个整个程序都是违法。他和律师还有家属根本都没有收过任何通知，连官派律师也都是今天看到这个微博才知道。从江天勇失踪一直到今天开庭，他聘请了律师申请会见江天勇，一直都没有允许会见。后来又说江天勇聘请了官派律师，但官派律师是谁他们一直都没有告诉他们。另外他们强行要挟将江天勇的父母带到长沙，是不是按照中国的司法程序走的呢？金辩宁说从江天勇当庭回答公诉人提问的时候的表情和目光来看，似乎是在照着预演过的剧本演出。有网友发消息说稍早前看到一队车队到达法院，估计是送江天勇出庭。江天勇是去年年底前往长沙开望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乘坐高铁回北京的时候被警方拘捕。此案引起了中国维权界和国际间高度关注。6名欧美国家外交官前往长沙中院对江天勇案表示关注。这些西方驻中国的人权官员在长沙一宾馆被安排通过视频观看庭审直播，这个是中国官方首次安排外国驻华官员是观看709案的视频直播。有几个西方外交官在法院附近的桂花公园观察现场情况。一些维权人士、关注中国人权的网友和江天勇的支持者已经到达法院外面围观。部分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显示法院周边道路被路障封锁，据说是因为道路抢修连夜设置了路障。有警察、警车和警方的大客车在法院附近部署，国保便衣在法院外面监视盘查。 多名围观者被国保控制或者被遣返，亦都有一啲维权人士被提前警告或者被旅游。709案被判刑律师李和平的妻子黄俏岭、翟岩文的妻子刘义敏等维权人士亦都在现场围观。在当日下午，黄俏岭发消息说他们正是被大批的警察带去饮茶。今年4月，李和平在天津被庭审和宣判，事前外界没有获悉相关的讯息。当时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赴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他是扑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何小电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江天勇案的庭审罪名有被逮捕时候的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涉嫌为境外提供国家机密，以及起诉时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开始了十日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但同去年相比，参加演习的人数和军事资源数量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军方领导人强调，这些防御性演习对持续做好行动准备是有必要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和北韩最近因可能会针对关岛地区的导弹试验而几乎导致冲突之后，展示武力可能再次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韩在每年夏天进行的月之自由卫士演习，是针对电脑模拟的北韩袭击作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将有约17500名美军参加，和去年的25000人相比有所减少，同时还有50000名南韩军人参加。军方领导人说，在春天举行的联合地海空实地演习之外的这些年度军演，对训练不断被部署下来的新兵是必要的。东京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军事分析师加兰特·哈特表示，他们在这里讲的是战争而不是练习阅兵，所以你必须不断更新。但是今年的演习正值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实际上通过暂时不对美属关岛附近水域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来缓解紧张局势的时候，这个举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美军已经锁定目标，蓄势待发，并将以烈焰与怒火对任何攻击作出反应。一些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最近的克制作出了回应，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减少了人员，亦都没有动用核能轰炸机和其他的战略资产。首尔的俄山政策研究院政治研究员崔康华，向北韩释放调解姿态的一种方法是，他们不会投入任何好像 B-1、F-35 或者核动力潜艇这些战略资产。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日否认说，今年的演习缩小部队和资产规模是因为考虑到北韩的反对。马蒂斯说，不是，这个是防卫南韩的一次演习，是一个联合演习，这一切都是由美国和南韩官员提前制定的。北韩星期日表示，军演演习为加大平壤今后进一步进行导弹核试验的可能性，火上浇油。北韩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称之为入侵排练。去年的军演包括消灭平壤领导人的军事打击。俄山政策研究院的崔康说，去年出现的词是斩首，因为他们受到北韩核试验和导弹的威胁，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两件事。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联合演习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不过为了提高半岛的紧张局势，他还提醒北韩不要过度解释他们维持和平的努力，也都不要用演习作为借口来挑衅。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呼吁终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北韩冻结其导弹和核试验。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罕见地过境美国出访美洲。美国民主党议员抨击川普有关北韩的言论。美国特勤局因为保护总统出现预算的超支，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8月22号宣布，国防部长冯世宽将会在8月23至9月8号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包括出席尼加拉瓜建军38周年庆祝典礼。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中将说，冯部长在出访期间将会过境美国。陈忠吉说，无论往返他都会经过纽约还有洛杉矶，这次行程比较短暂，在美国停留是转机，并没有安排其他的行程。台湾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台军事交流一直相当频繁。此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是推动美台军方高层互访。但是发言人陈忠吉对美国之音明确表示，这次冯世宽去到美国纯属是过境，并没有安排任何两军交流的活动。国防部在部长启程前一日才将这个行程通告媒体，而且冯部长选择在军方庆祝9月3号军人节期间出访，引发当地媒体的猜测。国防部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军事敏感度高，台湾国防部长过境美国出访美洲邦交国属罕见。正是在南韩访问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之中的民主党人士，星期二猛烈抨击川普总统最近宣称要对北韩使用武力的言论。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爱德华马基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小组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他在首尔表示，川普总统的炮校言论适得其反，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参议员马基这个星期正是率领一个两党代表团对日本、南韩和中国进行访问，讨论日益增长的北韩核项目以及远程弹道导弹的威胁。这个国会的代表团还包括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俄勒冈州的麦克雷、马里兰州的霍伦、纽约州的众议员马洛尼以及密苏里州的众议员亚格纳。川普政府强调，动用可能的军事选项以防止北韩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由此引发的地区关注的就是美国可能在朝鲜半岛挑起的灾难性的冲突，几日之内可以致南韩边界地区附近的数百万人死亡。参议员马基说，他最近提出的法案将会限制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下令对任何国家进行核打击的做法，除非美国首先受到攻击。马基又说，宣战由国会负责，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权力被放弃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面，无论美国是否发动核战争，他认为参众两院进行表决是完全是有必要的。共和党人领导的国会最近通过的立法限制共和党籍总统终止对俄罗斯的制裁，川普总统主张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而国会以俄罗斯涉嫌干涉2016年总统的选举帮助川普取得为由惩罚俄罗斯。不过这个国会代表团之中唯一的共和党籍成员众议员亚格纳指出，马基提出的立法很可能得不到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的支持。美国特勤局表示，他们正是面临着预算超支的压力，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特工人员的加班费用，因为在保护川普总统的费用上面出现了超支。特勤局局长阿尔斯在星期一表示，除非国会出面干预，否则超过1100名特工人员的工资和加班费金额将会超过今年9月底届满的政府财政预算的规定。在一份声明之中，阿尔斯将资金短缺归因于保护川普总统以及他的家人的成本和部门整体运作的步伐加快。而 意大利救援人员在那不勒斯沿岸发生地震之后，正是检查当地倒塌的建筑物。今次地震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并且有至少25人受伤。消防员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上面的一堆瓦砾当中拯救出一名婴儿。当一名被困的男子从一栋倒塌的建筑物救出的时候，救援人员发出了一片的欢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占领运动学生领袖双学三子和其他多位抗争者被改判加刑监禁，触发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星期日冒住酷暑高湿参与声援在囚抗争者抗议政治迫害的游行，人数之多形成占领运动之后泛民分裂和民主运动陷入低潮以来的新的强大政治声势。游行组织者说，游行声势远远超过预期，表明风暴已经席卷全港的民主派，是促使泛民不同立场政党和团体合作，共同对抗政治打压新的开始。据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说，在主导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和前常委罗冠聪，因为强行闯入政府总部公民广场案，8月18号被改判加刑6至8个月的监禁之后，泛民表达强烈的抗议，批评当局借助司法政治打压，制造一批年轻的政治犯。在五到两日的号召之下，有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创下雨伞运动之后新高，连警方一般明显偏低的数字亦都说是有22000人。远远超出预期的市民游行令泛民普遍是感到振奋，喜出望外，相信会促进包括本土、自决、激进和温和在内的所有反建制派检视新的形势，面对未来很多政治议题进行整合，减少互相攻击，加强合作。曾经参与主导雨伞运动、有旺角清场案在身的前学联秘书长岑傲辉在游行后集会上说，去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之后，民主运动陷入低潮，市民失去信心，但是律政司申请复核加刑，对争取民主、挑战不公义的市民穷追猛打，迫使香港人再次走出来抗击政府，表明不会被严刑吓倒。香港众志常委林纯谦形容，大游行给予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机会，显示市民在关键时候仍然会站出来声张正义。而倾向独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亦都说，政府近年不断挑战香港人底线，一批年轻的抗争者被改判监禁，呼唤了大批本来已经灰心的市民重回街头，而在政治反议题上，无论泛民、自决、本土都必须要合作抗争。因为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刘小丽在游行现场对美国之音说，政府的打压反而坚定了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意志，亦都会促使不同派别的抗争者重新走向团结。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种方法都不应该放弃。
刘小丽说，他们知道他们每一种的方式都不应该是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集会一定是有用，因为就是透过这么多人走出来，他们的意志是更加坚强。打压首先就是反而坚定他们的意志，然后他们自己就会慢慢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知道怎样联结起来。本土派青年新政因为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游慧晶说，政府利用司法监禁年轻人是起了反效果，促使反建制派不同政党和团体思考，他们总的目标就是民主，各派应该尝试不同的方法抗争，最主要是放弃相互攻击，但是不要离弃每一个抗争者。
当然起了反效果，就是因为他是很明显的利用了司法系统。
游慧晶说，当然起了反效果，就是因为他是很明显地利用了司法系统里面进行他的政治任务。在这几年，他们是很明显地看到司法系统在某些事件里面已经沦为政府打压某些意见人士的工具。他们的目标是民主，他们能够试任何一种方法，不是说他们需要有系统的分工，最重要的是不要离弃任何一位在政权迫害下的抗争者。有分析说，香港政府原本希望通过加刑重判这些年轻的抗争者，会阻吓未来年轻人的抗争，加大他们的抗议代价。不过事实表明，政府的打压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虽然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因宣誓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罗冠聪等人未来五年都没办法参选任何公职，但他们都还是年轻，而且被囚禁更加增加了他们的道德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 会令他们成为更加成熟的政治领袖。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说，820大游行重新让非建制派凝聚起来的政治声势，会令特首林郑月娥未来推行任何有争议的施政和立法变成更加艰难，包括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立法、学校国民教育等。
星期天的游行的确是值得鼓舞的，我相信呢整个民主运动。
郑宇石说，星期日的游行的确是令人鼓舞，他相信整个民主运动都很清楚，就是要跟林郑月娥政府就大家的诉求没有积极的重要的回应的话，那就绝对没有大和解的可能，也都绝对是特区政府不能够实现有效管治这个目标。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几万人抗议加刑监禁16位年轻抗争者，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会见传媒，否认律政司在检控上诉申请加刑上有任何政治动机，说完全是从法律方面考虑，并且指形容当事人是政治犯或者被政治迫害的讲法完全不正确。林郑月娥批评任何话法庭裁决是受政治干扰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对向法庭、法官或者司法机关作出的无理攻击表示极度遗憾。不过香港众志就批评政府在不同的案件因为政治立场作不同的决定，反问林郑月娥为什么在北京在高等法院审理取消议员资格宣誓案前释法，破坏香港司法独立和法治的时候默不作声，为什么在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的7位香港的警察被判刑之后，亲政府的支持者不断声讨甚至辱骂原审法官期间，林郑月娥都没有出声阻止。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中国当局近年来在国内实行越来越严厉的出版的审查，对任何让中国共产党政权感到不高兴的出版物是进行不遗余力的封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共政权亦将他的出版审查之手伸向了国际学术界。近日来，世界著名的学术重镇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悠久的著名中国研究刊物《中国卫刊》被迫从他们在中国的网站撤下大约300篇学术文章，成为中共出版审查国际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据《中国卫刊》的编辑蒂姆·普林格尔说，中国政府的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撤下那些文章，这间大学出版社服从了有关要求，去避免该出版社的中国网站被关闭。美国网络杂志《石英》的报道说，普林格尔一则并没有写明日期的致《中国卫刊》的编辑委员会的信函网络视频截图在8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被人封存。普林格尔的信函当中说，那些被撤下的文章大部分都涉及对中共敏感的话题，例如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发表的时间最早是在1960年代。普林格尔的信当中又说，在几个月前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接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类似要求，要求他们从网站撤下超过1000多本电子书。中共当局控制和干涉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经不是秘密了。美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林培瑞在几年前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通过拒绝给发表中共不喜欢的专著或者文章的外国学者发放签证，中共当局对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进行含而不露的威胁，使到很多学者进行选题和写作的时候被迫要顾忌中共的反应，西方的中国研究因此受到扭曲。中共当局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的最后通牒的要求就显示，中国的出版审查和对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干预已经从含而不露走向公开化、正规化以及法制化。石英杂志的报道说，中国卫刊的编辑普林格尔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办公室都没有对该杂志的询问立即作出任何评论，该出版社亦无法联络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发表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川普政府五月隆重宣布和北京达成协议，中国解除对美牛的14年禁令，同时美国开放中国的熟禽进口。川普总统盛赞这个是真正的新闻，但食品安全人士他是对中国禽肉的安全问题是存在忧虑，中国禽肉是不是安全呢？ 美国入口的中国禽肉是否会冲击美国本土的市场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为大家带来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专门贩售亚洲食品的公司亚米网上原本是只有产地在美国的鸭颈，价格自然亦都不菲，一包就要有十多美元。不过随着新的政策的实施，客服人员说以后说不定会有物美价廉的中国产的鸭颈登上亚米网供顾客选购。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在于川普在和习近平今年四月敲定的100日计划，其中一条农业政策备受瞩目。在14年的禁令之后，美国能够开始向中国市场出口美国牛肉，而作为交换，美国将会允许中国向他们的市场出售加工的禽肉。根据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农业部预计将会在未来的五年里面，中国每年最多向美国出口3.24亿磅的鸡肉，大约占美国鸡肉生产量的 2.6%。 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目前的协议之下，中国只能够出口加工好的熟禽肉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禽料可以在中国加工和包装，但是禽料必须在加拿大、智利和美国三国饲养和屠宰。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当中没有掩饰对这个协议的兴奋心情，声称这个是真正的新闻。美国农业部长普杜差表示这个是美国禽肉业的一大胜利。农业部长普杜之前曾经对 CNBC 表示，美国所讲的熟禽肉，美国农业部的检验是非常之严格，他是相信美国消费者是可以放心食用来自中国的熟禽制品。烹煮过的过程当中可以杀死细菌以及是病毒，其中亦都包括导致禽流感的病毒，所以一般认为烹煮加工之后的禽肉类制品比生的制品是要安全得多。农业部认可的加工地区，譬如是加拿大以及是智利，能够保证这些禽料在美国境内相同的标准之下饲养和屠宰。农业部发言人安南德表示，农业部认定中国对于禽肉加工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美国的标准是等同。不过批评人士就表示，川普政府是将贸易政策是凌驾于公众健康之上。倡导食品安全的倡议团体食品与水观察组织的资深说客科尔博表示，这个是为了换取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证。他们亦都不认可农业部对于中国加工厂的资格认定。科尔博表示，他们是不同意农业部的认定，因为在进行标准等同认定的时候，美国农业部只是考察了中国山东省以及安徽省两个地方的禽肉加工厂。他们认定这两个省的标准和美国等同。他们认为就此而认定中国拥有等同标准的决定是不全面。他还表示，一旦农业部认定某个国家拥有等同食品安全标准，这样就可以指定该个国家的任何加工厂进行出口，中国政府可以指定任何一个生产厂家进行加工。代表美方多家重要企业的美国禽蛋出口协会的主席萨姆纳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等同标准的设定实际上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关。萨姆纳说，实际上中国有出口禽肉的省份就是这两个，而这些厂商已经是得到允许可以出口到日本以及欧盟，这些市场的要求和美国的要求一样严格。他还表示，测试这两个市场亦都并不表明中国所有的生产商都能够出口，只有那些测试之后符合标准的才能够得到许可。中国现时在镁光灯之下，他说中国不会试图去做那些会损坏他们食品声誉的事情。萨姆纳表示，他认为中国最感兴趣的不是向美国出口鸡肉，而是让美国宣布中国的生产标准是合格、安全和健康，因为中国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品标准。 他解释说，这个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鸡肉并不是那么赚钱，美国是世界上禽肉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比中国的成本是更低，再加上中国的食品安全历史问题，美国的生产商并不太担心中国鸡肉进入美国市场会冲击他们的竞争力。熟制禽肉产品最大的风险是环境污染源，包括李斯特菌或者是环境污染物的沉淀，以及是有意掺杂的添加剂。食品安全专家一直对中国的食安问题是持保留态度。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追踪食品安全的亚洲检查公司表示，中国向来将食品安全问题交给民间厂家治理，而民间厂家在这方面不是标准十足，即是阳奉阴违。亚洲检查去年是稽查了数千家中国业者，当中有 40% 是不合格。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在不久的将来开放在中国饲养并且屠宰的禽类，加工之后出口美国。科尔博说，这个更加会加剧美国人对于中国鸡肉的担忧。科尔博表示，他们特别担心的就是中国将会能够向美国出口自己饲养的禽类。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禽类体内的病原体含量不合格，中国使用不适宜给予禽类使用的药物以及是抗生素。另外，由于美国的商标标准，熟禽肉进口之后不需要标注原产国，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将会没有途径了解超市里面或者是饭店里面使用的鸡肉到底是来自哪一度。但是萨姆纳表示，公开自由的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美国要求其他国家进口美国的产品，这样美国必须亦都要去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所以这个关乎公开自由的贸易。他还说，他相信美国的进口食安检验系统。萨姆纳表示，他吃过很多次来自中国的鸡肉，他觉得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各地纪念内战南方邦联名人的雕像陆续被拆除和破坏之际，一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它是显示，过半数美国人赞成保留雕像，赞成移除的只有 27%。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由美国的全国公共电台、公共广播网新闻时段和马力斯特民意调查在8月14号和15号两日，就各地拆除美国内战南方邦联名人雕像的风潮，调查了1125个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的民意。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纪念邦联领导人的雕像应该是怎样处理？结果有 62% 的参与者认为应该保留作为历史标志，超过半数。民主党的受访者有 44% 支持保留雕像，共和党的就高达 86%， 而独立人士也有 61% 表示支持保留。当受访者被问到是不是应该移除雕像，因为雕像会冒犯某些人，全体受访者的 27% 表示赞成移除，民主党受访者的 47%， 共和党 6%， 独立人士 27% 表示赞同移除。在全体的受访者当中，对是否应该移除雕像表示不肯定的占 11%， 民主党、共和党和独立人士不置可否的比例分别是 9%、8% 和 12%。 自认是温和民主党的受访者有 52% 表示应该保留雕像， 33% 认为应该移除， 15% 是不确定。自认是强硬派民主党的赞成移除和反对的比例分别是 57% 和 34%，9%不肯定。而在共和党受访者当中，强硬派和温和派对保留雕像的支持度分别是88%和86%，共和党受访者整体支持保留雕像的比例是86%。受访者也被问到美国的种族关系，认为比一年前要好的只有9%，认为同一年前大致相同的占33%，认为恶化的占52%，还有6%是不肯定。民主党的受访者73%认为种族关系恶化，22%觉得大致相同，共和党的49%认为大致相同，32%觉得恶化，认为种族关系比一年前好的两党受访者的比例都不高。民主党是9%，共和党是14%，独立人士是占10%。
不同种族背景的受访者对美国种族关系恶化的睇法分歧并不大。非洲裔63%认为恶化，50%的白人亦都是这样认为。在上个周末，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一个团结右派的示威活动抗议市政府要拆迁被他们视为是美国内战南方邦联英雄的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以及反制示威的另一方民众对峙。一个据称同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的男子揸车撞击反制示威的队伍，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案，亦都引发了全国各地对内战南方领导人物纪念雕像去留的激烈讨论，到而家仍然未有降温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联军支持的武装为修复叙利亚的拉卡不断向城内推进，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从他们坚守的地段发动反攻，逃离战火的难民经常无处可去，只能够在难民营里面栖身，这些营地急需饮水、食品和药物。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麦多克从拉卡和叙利亚的艾恩伊萨难民营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是目前在叙利亚的拉卡，这里曾经是被视为是所谓的伊斯兰国的首都，和很多曾经被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占领的城镇一样，拉卡多数的城区已经是被毁弃，拉卡是其他地段仍然是由激进分子控制。根据估计，他们有4000名的战斗人员，两个半月以来联军不断对伊斯兰国的目标发动空袭。联军是希望目前将是拉卡争夺战的最后阶段。啲战士说激进分子被包围，但是仍然是负隅顽抗。
Hemen etrafımızda intihar saldırısı araçları için 3 mevzi bulunuyor. Bu mevzilerin yakınlarında
hafif silahlarla... Cöleya 民主力量的汉纳表示，他们对周围的阵地进行了三次的自杀式汽车袭击，这处的阵地遭遇过激烈的轻型武器的射击。联合国估计仍然是有将近25000名的平民是困在被围攻的拉卡。在离拉卡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艾恩伊萨难民营，居民说他们能够得到的人道救援根本就是不足够。最近几个月以来，有20多万人逃离了他们在拉卡省的家园，很多人就好像这里的一样的难民营里面是栖身，缺乏食物、洁净水以及是医疗。叙利亚半数的人口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这处的营地的难民家庭说，经历了6年的内战，包括3年的伊斯兰国统治之后，他们连生存下来都需要坚强的毅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在叙利亚拉卡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